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啊，这个是七章一到二节，我们看七章十到十一节，或显在深处，或什么显在，或求在低处啊，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都是上帝所掌管的，都是上帝所掌管的。只要以赛亚有信心来，只要这个亚哈斯王他有信心来求，那么上帝一定会将他的心意显明。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亚哈斯来求这个兆头呢？我们就要从这个一开头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二节呢，一开始就说啊，乌西亚的孙子，那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犹大王这个亚哈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王，那这两个王就是什么？这个利逊王啊，这个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这个以法莲啊，就是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别称，这个比加，他们要联合起来怎么样？要攻打犹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地图哈，这个是在中东的地图，那以色列就在这个区域。那我们看到呢，犹大我们知道是在以色列的什么哪个位置啊？南边是不是？那这个是以色列啊，这个是犹大，看到吗？这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在犹大的北边，分裂之后他们就成为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现在呢，有一股势力就是叫叙利亚，这个地方就称为亚兰啊，亚兰国。现在亚兰呢要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呢，要攻打犹大啊，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国家犹大。那为什么要来攻打犹大呢？原因就是在他们三家之外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那这股力量呢，就是在他们之外还有这么一块大片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叫亚述。亚述他的首都在尼尼微，那这一股力量呢要威胁亚兰的生存和以色列的生存。所以呢，这两个人两个国家就想联合犹大要去对付这一个大国啊。但是呢，亚哈斯却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就用武力来征服犹大。所以我们看第七章里面讲到，他们想征服犹大之后重新立另外一个傀儡王来听他们的话。那所以呢，现在这个联盟啊，这两个联盟已经打到了犹大的家门口，非常的危险。所以亚哈斯作为犹大的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当然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当上帝说你要向我求一个兆头，我可以帮助你，那亚哈斯在这样一个紧急的关头，他为什么不求耶和华帮助呢？原因就是什么？他已经心里有底了。他的底在哪里呢？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不求。他的底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暗地里面自己已经向这个大国发出了这个和好信，傍上了一个大款。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以为他会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两个大国的目的是要对抗这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来要求犹大加入联盟的时候，犹大已经从另外一个渠道和亚述联合，那这样他就满以为有把握的说，即使你们来打我，我也不怕，是吗？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大款在这，那他可以帮助我。所以当上帝要求亚哈斯来向上帝求一个兆头的时候，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好像说话呢非常的属灵，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试探上帝啊，所以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试探上帝，什么是试验上帝，什么是试探上帝。所以我们在前面徐牧师也跟我们讲到，那个基甸他三番五次的试验上帝，最后呢确信上帝对他的呼召。但是如果这个基甸在三番五次试验上帝之后他还是不信，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成为一个什么试探上帝。因为所以我们看到试探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从源头到结果他都是不信。所以我们当有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信上帝，他说上帝在哪里呀，让他出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了。这就是试探上帝，即使上帝有一个神迹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他也是不信，这就是试探上帝。但是如果当上帝真的是在他的生命中有神迹有奇事，他因此相信了上帝呢，这就成为一个上帝对他的试验，因为他悔改回心转意能够归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他说他不试探上帝，其实他就是根本就不信上帝，这个源头在这。那上帝知不知道亚哈斯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和这个大款亚述帝国已经联盟了呢？那当然上帝是全知的。那尽管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上帝还是要给亚哈斯一次机会，就是让他能够向上帝求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就是 sign， 就是一个记号了。那这个兆头就是说，因此呢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 sign。当亚哈斯不求以后，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给亚哈斯这个兆头是要来帮助亚哈斯，而这个兆头一直到700多年之后，等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兆头才应验才出现，那么这个兆头对亚哈斯王本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现在你已经看到一个非常饿的要昏倒的人，然后你还说不要紧啊，你子孙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子孙的子孙他们一定会大富大贵，所以你现在饿死也没关系啊。那么亚哈斯上帝给他这个兆头说如果等到主耶稣700年之后来的时候才实现，那么对亚哈斯王来说他本人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啊？因为他很快就要饿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给亚哈斯这个兆头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700年之后耶稣来才应验，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兆头很快就来到。因为以赛亚接着说，在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如果我们再一看呢，他必吃奶油和蜂蜜，我们还以为这个孩子生活条件是非常的好，是不是？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孩子是在这个蜜罐子里长大的一样，所以条件非常好。其实不然呢，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奶油和蜂蜜其实是一个双关词。这个双关性说明什么呢？神就是给这个地方啊，称为应许之地的地方，是以色列人称为什么牛奶与蜜的地方，是相当的好，自然状况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好到一个地步，现在只剩下牛奶和蜂蜜了，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就像说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人很有钱啊，很有钱，现在叫土豪。那这些土豪呢很有钱啊，最后呢他只剩下钱，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富的只剩下钱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反话，是吧？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以赛亚说这个时候孩子如果长大到一个程度，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就必吃奶油牛奶和蜂蜜。这就告诉我们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只能吃牛奶蜂蜜，其他什么都吃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在24节，那 说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蒺藜。为什么呢？因为战争造成的。战争造成了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人口稀少，所以呢，在境内的人只能吃奶油和蜂蜜来过日子，啊，所以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原因就是比尔哈斯所倚靠的那个大款后来向他反目，他就上来要攻打犹大。所以上帝给出这个兆头的时候，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警告亚哈斯说，你现在虽然和亚述联盟可以保你一时的平安，但那不是真平安。我们一直讲我们主耶稣降临赐给我们真平安，亚哈斯在一度时间他确实平安啊，但是呢最终他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十六节就说，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呢，你所憎恶的那个二王之地必见什么？必至见弃。也就是说等这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刚才我们看到是个小孩子晓得择善弃恶，一直慢慢长大，所以在这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呢，他所憎恶的那个两个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他北边的那个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就要被废弃，要被废弃。但是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对于犹大来说，对他们的命运就像刚离这个虎口又入什么狼窝，是吧？所以十七节就说，耶和华必使亚述攻击你的日子啊临到你和你的百姓。所以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所以上帝告诉亚哈斯，这个曾经是你的联盟，帮助过你来攻打 来抵抗这个亚兰和以色列这个亚述，他们现在呢要回过头来成为你的祸害，他们也来攻打你。所以咱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唇亡什么，唇亡齿寒。本来亚兰呢和以色列是犹大北部的一个天然屏障，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阿拉伯沙漠，所以这个国家要过来到犹大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必须是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走，这地方都走不了，全部是沙漠啊！我们看到为什么当初亚述就同意犹大这样一个小国家要说跟他联盟，他就同意的呢？原来我们看到亚述有更大的计划，就是他先稳住了犹大，慢慢的把这两个国家平定之后，接下来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攻打犹大，他不是来攻打亚兰，也不是来攻打以色列，他是要为攻打犹大扫清道路。但犹大根本看不到这个情况，还以为哎，我傍上了大款一样，那非常的高兴，窃窃自喜，连上帝要帮助他他都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看到当亚述灭掉了亚兰，灭掉了以色列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犹大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呢？所以他要受的苦要比以前受从亚兰从以色列受的苦要更加的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叫做以马内利的孩子，他出生之后呢，对亚哈斯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所以因为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害怕的那两个王已经被消灭了，好像很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很快等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他自己就要面临亚述的一个攻击，所以呢，这个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孩子降生，从最终的情况来看，对亚哈斯来说好像不是一个好事。那是什么呢？那是上帝要宣判对犹大的审判，因为神要用亚述王，就是亚哈斯所求助的这个亚述王，转为成为上帝的工具。所以在我们看在第二十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怎么样呢？要剃掉犹大他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他的胡须。那上帝要把亚述当做一个租赁来的工具， 什么工具呢？我们注意，这是一个剃头刀啊。剃头刀的目的呢，它不是一个大砍刀啊，大砍刀是用来杀人的，剃头刀的目的是用剃胡须的。犹太人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人很相似，我们说身体发肤什么，受之父母，如果被人家剃了头啊，或者是刮去胡须，这是很羞辱的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剃头刀是亚述来羞辱他，上帝用亚述这个工具来羞辱犹大。现在我们再来看，当上帝要借着先知把以马内利这个预言赐给亚哈斯的时候呢，这个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很快就宣布他审判的来临。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又晓谕这个以赛亚说，那这百姓的水啊，这百姓既厌弃这个希路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他所有的权势威势必漫过一切水道，涨过两岸，冲入犹大，然后呢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大河呢，当然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亚述帝国的发源地。那亚述的大军最终要像大河里翻腾的水一样冲过来，那水的特性是什么呢？是无孔不入啊，所以也寓意上帝的审判曾经在世界上就发生过一次，所以这个水是非常可怕。那2013年卡尔加里发了一次大水之后，那个大水冲上来，水泥的混凝土的桥墩都被冲垮。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剃头刀的比喻，它是来羞辱犹大，现在我们看到大水的比喻，那是要真的毁坏犹大啊。就是在这个预言之后差不多20年呢，亚述的大军就一路挥师南下，几乎攻占了犹大所有的土地。所以在1830年啊，19世纪出土了一个文物，这个差不多在公元前600年前一个文物，叫西拿基利角柱，上面就记载了亚述王西拿基利西征的战绩，其中提到西拿基利在主前701年攻打犹大国的事情。上面写着说呢，当时已经攻取了犹大的46座城池。那这个文物现在收藏在芝加哥近东博物馆里面。那亚述攻打犹大这个事情，在以赛亚书36章以及列王记下18章都有记载。所以当时呢，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个真是非常可怕的景象。那这也是出土的文物，就描述当时亚述攻打犹大啊，破城之后，这个士兵啊，在拉吉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城池，守兵被处死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好像还是一个戴着缨帽的这个当官的一个士兵啊。所以，但是呢，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上帝对犹大仍然是有恩典的。所以经文说，亚述大军如同大水一样，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到什么地方呢？到这个地方，直到景象。所以大水冲过来的时候，眼看就什么叫没过头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灾难电影啊，这沉船啊之类的，看到那个演员啊，不是那个演员，主人公在水里面挣扎，这水一直涨了，很快就漫到嘴巴无法呼吸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紧张。那上帝让这个大水漫过他的什么景，整个人呢，直到景象就停止了。就是说这个大水虽然它带来一定的破坏，但是呢还不至于把他的命拿走，还不至于让他全然的毁灭。为什么呢？因为以马内利，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在第8节那里一个以马内利啊，说这个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根据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个以马内利它原文是在放在最后面，不是在这个中间啊，这是我们中间翻译的人他根据这个意思把以马内利放到了这个中间。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呢，说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这样一来这个他就不是以马内利，他是指什么？这个他是人字旁的他，也可能是深处的他，他可能就指代这个大水啊。这个大水就遍满了犹大地。这个时候以赛亚发出了一句惊叹，以马内利啊，就是上帝的保护。 所以上帝与他们同在。前面看到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宣告审判的来临，现在我们看到呢，上帝在审判当中仍然赐下一个救恩。所以当亚述大军很快就征服犹大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一夜之间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上帝就差下使者击杀了亚述的185,000大军。那这个事情不久之前也被考古所证实。所以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表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以马内利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救恩的同时，也要知道以马内利另外的一面，就是上帝他要施行审判。我们只有先明白上帝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这也正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亚书亚，约书亚，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当天使用以马内利啊这个称呼来称呼耶稣名字的时候，就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这就告诉我们，因着罪恶才会有审判，但是面临审判，上帝也预备了救恩，这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看到当年当上帝借着以赛亚向亚哈斯发出这个预言不久之后呢，就有一个婴孩诞生了。这个婴孩是谁呢？就是以赛亚自己的儿子。上帝让以赛亚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啊，这个很难读的名字，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他的出生呢，就是上帝对犹大审判即将来临的一个兆头。结果呢，就在以赛亚的儿子还没有长大之前，亚述大军呢就举国入侵犹大。对，以赛亚的儿子被称为以赛亚的儿子被称为以马内利，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兆头。那么根据马太的记载，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到，当天使对约瑟说，主耶稣的降临是对以赛亚这个预言的应验，那这个应验本身是不是一个兆头呢？那就不是一个兆头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出生本身并不是一个兆头，而是应验这个预言。所以主耶稣降生使得以前这个 sign 得以成为一个现实啊，这个现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来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当年亚哈斯王不依靠上帝，不相信上帝的救恩，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和他的后代都陷入了极重的灾难。但是呢，那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宣称他就是世界的光啊，宣称他就是生命的粮，宣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宣称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宣称他就是上帝唯一的拯救。结果怎么样呢？他被他所服侍的那些对象，他所传福音的对象，那些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开头啊，和他的结尾有一个非常大的相关。那当马太福音开头就描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似乎已经知道他的结果，他的结尾将会怎样来写，就是马太怎么样来结束他的写作。一开头他的目光是集中在犹大这个地方，但是呢，结尾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笔触放在了全球的人类上面。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做我的门徒。所以马太把他的视野从犹太地从犹大这个民族放在了万族万民的身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呼应，让我们看到尽管耶稣来要服侍要宣告的那个对象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却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他的救恩因此就要传到全人类，传到地极。那么这样我反过来看犹太人，我们是不是觉得他们很悲哀呢？ 那因为他们的悖逆，上帝的救恩尽管先临到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却把救恩拒之门外。那相反，上帝借着他们这样的悖逆，却把这个救恩传到了地极。所以呢，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犹太人，可以说是叫为他人什么做嫁衣，是吗？所以马太似乎同样也看到，当悖逆的犹太人离弃了上帝救恩的时候，这个以马内利的应验可能要像700年前一样，也预示着一场灾难啊，就是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那历史上我们看到，在耶稣出生之后不久，大约就是在耶稣出生之后大概73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0年左右，犹太人又真的又一次哈面临了上帝严重的审判。那是什么？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当时呢，罗马将军提多将耶路撒冷围困长达半年左右啊，使得城内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后来城被攻破，有110万人死亡，10万人被掳走，圣殿被毁。从此犹太人就停止了献祭，直到今天。但是呢，那根据另外一些文献的记载，在这次大灾难当中，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据主耶稣之前的教导，根据马太福音24章那里主耶稣的教导，他们就早早地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再一次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所以现在整个圣城只剩下这一堵墙。我们都知道这叫什么？哭墙。那今天在我们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当中，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尽管上帝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2000多年来还是有数不尽的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死在没有盼望的日子当中。可惜的是，有很多的人在上帝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救恩。但是更加可惜的是，很多人听到了救恩却还是不接受。所以当年在耶路撒冷大灾难当中逃出来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说你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啊，你们就要逃出来等等。结果他们逃出来，避免了那场灾难。今天同样，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什么信的人有永生，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他而来到他的面前？那这样他必定就与我们同在。那这就是以马内利带给我们的意义。对于信的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在审判中的怜悯，上帝的救恩。对于不信的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审判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死亡。就我们是否愿意上帝与我们同在呢？还是愿意让这个罪恶来和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悔改得永生，罪恶与我们同在，就是把我们带进那个死亡当中。所以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盼望如果还没有人啊，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愿意你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明白以马内利的意义，相信上帝的救恩，从而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免于最后上帝的愤怒。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来到这个世上为要拯救我们。这就是主你自己的名字所告诉我们的，你要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你拣选了我们，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也因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接受主你自己的救恩。求主你和我们同在，真正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以马内利。主啊，你是在这个审判当中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怜悯。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能够免于主你自己的愤怒，与你和好，得着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也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特别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他们，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主啊，你是我们自己的救主， 你是他们自己的救主，愿主你的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邓传道的信息分享。下面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森林同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